刘怀素是彭城人，是高祖的姨妈之子，家庭世代贫穷，但他亲自耕种并爱好学习。起初担任刘敬轩宁朔府的司马，东征孙恩时立有战功，又担任龙乡司马、费县县令。听说高祖起义，他放弃县令职位前来投奔。京城平定后，镇武将军道归追击桓玄，任命刘怀素为司马。桓玄留下何旦之、郭权等驻守桑洛州，刘怀素进击并攻破他们。颍川太守刘统平被任命为高平太守。桓玄死后，其侄子桓震在杨陵大破义军，义军退到浔阳。刘怀素与江夏向张畅之在西塞进攻何旦之，击败了他。韦振东将军冯该驻守夏口东岸，孟山图占据鲁山城，桓仙客守卫偃月垒，都连成壁垒相互观望。刘怀素与道归进攻他们，亲自穿上铠甲头盔，攻陷两座城，冯该逃往石城，活捉了桓仙客。义熙元年正月，桓震败逃，道归派刘怀素平定石城，斩杀冯该及其子冯山敬。三月，桓震再次袭击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修之出逃，刘怀素从云渡快速赶赴，日夜兼程，七天后到达。桓震率兵三万，骑至遮蔽原野，跃马横矛，亲自冲锋陷阵。刘箭射中刘怀素的额头，众人害怕想逃，刘怀素怒目奋战，士气更加旺盛。于是士兵争先在阵前斩下桓震的首级。江陵平定后，司马修之返回镇守，握着刘怀素的手说，没有您的力量，我就没有归宿了。韦辅国将军福嗣、马孙、韦龙乡将军金福清、乐志等屯兵江夏，刘怀素又讨伐他们，斩杀了乐志等人。道归加封刘怀素为都督江夏九郡，暂时镇守夏口。刘怀素被任命为通直郎，仍担任辅国将军、淮南溧阳二郡太守。二年，又兼任刘义的辅军司马，军职和郡职如故。因义公封为东兴县侯，食邑千户。这年冬天，桓石随、司马国凡、陈袭在胡桃山聚众围寇，刘怀素率步兵骑兵讨伐并击败了他们。江淮间的群蛮和桓氏余党作乱，刘怀素自己请求出外讨伐，但出发后违背了旨意，刘义上表请求免除刘怀素的官职。三年，刘怀素去世，时年41岁，追赠左将军。没有儿子，弟弟刘怀慎让儿子刘卫祖继承封爵，官至江夏内史。刘卫祖去世，儿子刘道存继承爵位。太祖元嘉末年，担任太尉江夏王刘义公的资义参军。士卒讨伐元凶，义军到达兴亭，刘道存出逃，元凶杀死他的母亲示众。前废帝景和年间，担任刘义公太宰的从事中郎。刘义公失败，因同党被关进监狱处死。刘怀素的二弟刘怀敬木讷没有才能。当初高祖出生后，母亲去世，孝皇帝家境贫寒，无法找到奶妈，商议打算不养育高祖。高祖的姨妈生下刘怀敬，未满一年就断了刘怀敬的奶，而亲自养育高祖。高祖因救恩，刘怀敬多次受到宠爱和授予官职，官至会稽太守、尚书、金子光禄大夫。刘怀敬的儿子刘真道担任钱塘县令。元嘉十三年，东方发生饥荒，皇上派扬州治中从事使沈衍之巡视所在地。沈衍之上表说，治理县邑辅佐政事必须简约惠民才能成事，任职推行治政务必以利民为功绩。所以王焕在前代被记载，叔清在后世流传名声。我私下见钱塘县令刘真道、余杭县令刘道熙都奉公体恤百姓，勤勉不懈，百姓称赞歌颂，诉讼稀少，又检除凶恶不法之徒，多次能擒获。洪水出发时，余杭的高低溃决，洪流迅猛，势不可测。刘道熙亲自带头与吏民一同劳作，亲手持板柱，堤塘重新建立，县城得以保全。经过各县查访核实明时，两人都是两地的守罪、治理人民的优秀长官。皇上嘉奖他们，各赐谷千斛，任命刘真道为步兵校尉。十四年，刘真道出任凉州、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低贼杨南当侵犯汉中，刘真道率军讨伐并击败了他。但杨南当的侵扰仍未停止， 太祖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5000人受刘真道指挥。19年，裴方明到达五星，率领太子激怒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陈弥、裴素之，安西参军段书文、鲁尚期，始兴王国常侍刘僧秀、绥远将军马喜、镇武将军王焕之等进军驻扎潭谷，距离兰高几里。杨南当派其间谍将军符洪祖、但元等固守兰高，镇北将军符德义在外作为游军，杨南当的儿子辅军大将军杨和率重兵在其后。裴方明进攻，在浊水大败敌军，斩杀符洪祖及3000多人，派刘康祖追击，越过兰高2000多里。杨和又派符德义助战，刘康祖又大败他们，杨和退兵修城防守。杨南当派建中将军杨凌、镇威将军姚宪领2000骑兵与杨和会合，裴方明又率诸将进攻，杨和败逃，追到赤亭，杨南当席卷家财奔逃叛变。裴方明派刘康祖直攻白请，伪丞相杨万寿等一时归降。杨南当的第三子杨虎先驻守阴平，杨南当逃跑后，杨虎逃窜民间，被活捉送到京城，在建康市斩首。秦州刺史胡从之西镇守白请，行进到浊水，被索虏截击，战败阵亡。任命刘真道为建威将军、雍州刺史，裴方明为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推辞不接受。诏书说，往年低贼杨南当制造叛乱，归附的人很多，他的长史杨万寿、间谍将军姚宪心意不违逆顺从，多次进献直言，等到凶恶丑类夜间逃遁，全境崩溃扰乱，建中将军吕逊守卫仓库以等待王师，宁朔将军江谭果敢刚烈恳切，志在效力浊水之节，其功劳显著，近来协助义举，心意不变。略阳符昭忠诚系于本朝，也参与此举，俘获伪将，独自攻克五星，冲锋至孝，丧命敌手，这些事迹都显现在艰难之中，感动我怀，应当受到表彰，荣为存亡之人，可追赠杨万寿为龙骧将军，符昭为武都太守，姚宪补任员外散骑侍郎，吕逊为驸马都尉，奉朝请，江谭为征西大将军司马、仇池太守，都应当内迁，可服告雍、梁二州，后加抚恤。吕逊是略阳敌人吕仙的儿子。又下诏说，已故禁寿太守江道盛先前讨伐仇池，志在献出成立，从军显著成效，面对财物能保持清廉，近来先登着水战死封敌，忠诚节操都彰显，我怜悯悲痛于怀，可追赠给侍中，赐钱1000万。江道盛注释古文尚书，流传于世。刘真道、裴方明都因攻破仇池时截取金银等各类珍宝货物，又藏匿杨南当的好马，被关进监狱处死。刘康祖等人被拘禁或免职各有不同。裴方明是河东人，担任刘道济的镇武中兵参军，在蜀地立功，历任颍川、南平昌太守，都因贪赃被免官。孟怀玉是平昌安丘人。高祖孟恒是晋朝的河南尹。祖父孟渊是右光禄大夫。父亲孟绰一齐之后担任给事中、光禄勋，追赠金子光禄大夫。世代居住在京口。高祖东伐孙恩，任命孟怀玉为建武司马。参与义旗，随从平定京城，继而平定京邑。因功封为鄱阳县侯，食邑千户。高祖镇守京口，任命孟怀玉为镇军参军、下邳太守。义熙3年，出任宁朔将军、西阳太守、新蔡内史，授中书侍郎，转任辅国将军，领丹阳府兵驻守石头城。卢循逼近京邑，孟怀玉在石头岸连续作战有功，担任中军资义参军。贼帅徐道富多次想用精锐登岸，但畏惧孟怀玉不敢上。等到卢循南逃，孟怀玉与各军追击，直到岭南。徐道富屯兵始兴，孟怀玉围攻他，亲自抵挡箭矢，一个月才攻陷。然后南追卢循，卢循平定后，又封为阳丰县南，食邑250户。又任太尉资义参军、征虏将军。8年，升任江州刺史，不久都督江州、豫州的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的恒农、扬州的松滋6郡诸军事， 南中郎将，刺史赵咎。当时荆州刺史司马修之占据上游，有一心，所以授予孟怀玉此任以防备他。十一年，家寿持节，遭遇父亲丧事，孟怀玉有孝心，因患重病，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不被允许，又自己陈述弟弟孟仙客出计，丧主只有自己，于是被允许，还未离任，当年在任上去世，时年三十一岁，追赠平南将军。儿子孟元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孟怀玉另封杨丰南，儿子孟慧熙继承，因废弃祭祀被剥夺爵位。孟慧熙的儿子孟宗继承，担任晋陵太守、中大夫。孟龙福是孟怀玉的弟弟，骁勇果敢，有胆气，体力过人。年轻时喜好游侠，在乡里结交朋友。早年被高祖知晓，攻克京城后，任命孟龙福为建武参军，江城、罗洛、富州三战都有功，参镇军军士，封为平昌县五等子，加宁远将军、怀陵太守，与刘藩、项弥征讨桓兴、桓石康，击败并斩杀了他们，授建威将军、东海太守。索鲁胡兰、索杜真侵犯边境，彭城、沛地骚扰，高祖派孟龙福、建威将军到连北讨，一战击败了他们，追击胡兰到光水沟边受伤逃走。高祖讨伐广固，任命孟龙福为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广川太守，统帅步兵、骑兵为前锋。军队到达灵渠，与敌军争夺水源，孟龙福单骑冲入敌阵，随手击散敌军，随即占据水源，敌军于是退走。孟龙福乘胜追击，后骑跟不上，敌军数千骑兵围攻他。孟龙福挥舞长矛接战，每次交锋就杀数人，因寡不敌众，于是被害，时年三十三岁。高祖身为悲痛哀悼，追赠青州刺史。又上表说，已故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福，忠诚勇敢果毅，死于王室，应当受到表彰，以显扬贞节。慎恩嘉许哀悼，宠赠州长官。孟龙福再一出奋起，前驱效命，冲锋三次胜利，常为众人之先。等到西剿桓兴，北灭索鲁，朝廷商议爵赏，未及施行。适逢京北伐，又统帅前军灵渠之战，气贯三军。当时逆徒众多，弓箭遮蔽沼泽，孟龙福单骑如电跃，所向披靡，夺戈深入，知死不吝。贼将慕容超奔逃，依险象鸟聚集，大军乘势并行长驱，考察其功绩，参与拯救不济，我私下认为应赐予爵土，以褒奖功勋，于是追封为陵园县南十亿五百户。没有儿子，弟弟孟仙客让儿子孟威生继承封爵。太祖元嘉年间，因有罪剥夺爵位，流放广州，让孟威生的弟弟孟彦祖的儿子孟佛护继承爵位。其受禅后，封国被废除。孝武大明初年，所有流放的人都被允许返回原籍，孟威生已死，其子孟细祖回到京都，有筋骨毅力，能背负数人，入边羽林军，担任殿中将军。二年，索鲁侵犯青州、冀州，世祖派军支援，孟细祖自己请求前往，在度量作战，挺身入阵，所杀甚多，于是被杀。诏书追赠颍川郡太守。刘敬轩，字万寿，彭城人，是汉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祖父刘建是征虏将军，父亲刘牢之是镇北将军。刘敬轩八岁时丧母，昼夜哭泣，亲戚都感到惊异。辅国将军桓旭镇守芜湖，刘牢之参与桓旭的军事。四月八日，刘敬轩看到众人灌佛，于是取下头上的金镜为母亲灌佛，因而悲泣不止。桓旭叹息，对刘牢之说，您这个儿子既是家中的孝子，必是国家的忠臣，出仕担任王公的前军参军，又参与会稽世子元显的征虏军事。隆安三年，王公在京口起兵，以诛杀司马尚之兄弟为名。刘牢之当时担任王公的前军司马、辅国将军、晋陵太守，设置僚属，统领军队。但王公凭借自己是豪门贵戚，非常轻视欺压刘牢之，刘牢之心中很不平。等到王公这次起兵，让刘牢之担任前锋。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给刘牢之写信，详细陈述祸福，让他率军反叛王公。 刘牢之叫来刘敬轩说，王公从前蒙受先帝的特殊恩遇，如今位居皇帝舅舅这样的重任，但忠义之心尚未彰显，只知道放纵军队。我不能确定王公事情成功之后一定能尊奉天子，和睦宰相。如今我想借助国家的威灵来辨明逆顺，你觉得怎么样？刘敬轩说，朝廷虽然没有成王康王那样的盛世，但也没有桓帝灵帝那样的祸乱，而王公依仗祸乱，凭借军队志向是凌辱京城。父亲与王公既非骨肉至亲，也非君臣关系，虽然共事一段时间，但义气并不投合，如今讨伐他，在情义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刘牢之到了主里，斩杀王公的大将严颜，派刘敬轩率领高雅之等人回京口袭击王公。王公刚出城炫耀军威，刘敬轩率骑兵从侧面冲击，王公军队一时溃散。司马元显进号后将军，任命刘敬轩为资义参军，加授宁朔将军。三年，孙恩作乱，东部地区骚动不安。刘牢之上表请求向东讨伐，军队驻扎在虎增，贼兵都拼死作战。刘敬轩请求率骑兵沿南山直奔贼军后方，吴地贼兵畏惧骑兵，又害怕首尾受敌，于是大败。晋军平定会稽，不久加授临淮太守。升任后军从事中郎。五年，孙恩又攻入家口，高祖刘裕束手拒张，贼兵频繁进攻，未能攻克。刘敬轩请求前往增援，孙恩于是退到远处海上。当时四方纷乱，朝廷力量微弱，刘敬轩常常忧虑或难未止。高祖已经多次击破妖贼，功名日益显赫，所以刘敬轩与他深相交结，情谊非常深厚。司马元显进号骠骑，刘敬轩仍然随府转任，军职郡守如故。司马元显骄奢淫逸，放纵自肆，下属都效仿他。刘敬轩每次参加宴会从不饮酒，面对调戏也不回应，司马元显很不高兴。不久进号辅国将军，其余官职不变。元兴元年，刘牢之向南讨伐桓玄，司马元显担任征讨大都督，日夜昏醉，刘牢之多次登门求见都见不到。皇帝出城践行，才在宫座相遇。桓玄到了利州，派人劝说刘牢之投降。刘牢之认为司马道子昏庸，司马元显淫乱凶暴，担心平定桓玄之后乱政才刚刚开始，想借助桓玄之手除掉执政者，然后利用桓玄的空隙可以得志于天下，于是准备答应桓玄的招降。刘敬轩劝谏说，如今国家混乱，天下动荡，天下的重任在于父亲和桓玄。桓玄凭借父亲桓温的基业占据荆南的形势，虽然没有姬文周文王的德性，但实际上已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旦放纵他，让他凌辱朝廷，威望树立起来后就难以对付了。董卓那样的变故将在今天发生。刘牢之发怒说，我难道不知道今天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平定桓玄之后让我如何处置那个骠骑司马元显？他派刘敬轩去作为人质，桓玄任命他为自己的府中资义参军。桓玄得志后杀害司马元显，废黜司马道子，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刘牢之与刘敬轩谋划共同袭击桓玄，约定第二天早上行动。恰逢当天大雾，府门很晚才开，到下午刘敬轩还没到，刘牢之以为计划已经泄露，率领部曲前往白州，想投奔广陵。而刘敬轩回京口接家属，刘牢之寻找不到，以为他被桓玄擒获，于是上吊自杀。刘敬轩赶来奔丧，哭完后立即渡江投奔司马修之、高雅之等人，一起逃到洛阳，又往来长安，各自以子弟为人质向姚兴求救。姚兴给他们福信，让在关东招募士兵，得到数千人，又回到彭城一带聚集旧部。桓玄派孙吴中讨伐冀州刺史刘轨，刘轨邀约刘敬轩、高雅之等人共同据守山阳，攻打孙吴中未能取胜，又进军昌平涧，战斗不利，部众各自离散，于是一起投奔鲜卑慕容德。刘敬轩一向通晓天文，知道一定会有复兴进士的人，不久梦见吞食完壮土，醒来后高兴地说，完就是还，桓已经被吞，我当回本土了。于是结交青州大姓朱崔、封氏，并邀约鲜卑大帅缅奎、 密谋消灭慕容德，推举司马修之为主，约定日期即将出发。当时刘轨是慕容德的司空，很受信任重用，高雅之又想邀约刘轨。刘敬轩说，此人年老，我看他有安守其地的想法，一定不会行动，不能告诉他。高雅之认为不对，就告诉了刘轨，刘轨果然不听从。密谋稍有泄露，于是共同杀死刘轨逃走。到了淮水泗水之间，正逢高祖平定京口，亲笔写信召刘敬轩。左右怀疑是诈降，刘敬轩说，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下邳只留玉，不会引诱我，立即飞驰返回。到了京城后，高祖任命刘敬轩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城西武冈县南的爵位。这一年是安帝元兴三年，桓兴率领低贼杨秋进犯溧阳，刘敬轩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明大败他们。桓兴单骑逃走，渡过淮水，刘敬轩在练固斩杀杨秋后返回，升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轩坚决推辞，对高祖说，仇池已经洗血，天下清平，我希望回到草泽之中度过余生，但受恩遇不弃，只得勉强任职，如今所任官职已很优厚。况且刘毅字盘龙，刘毅字无忌，原文盘龙无忌，盘龙是刘毅小字，无忌是何无忌，还未受宠，贤能的弟弟们职位尚且卑下，一旦我先于他们，一定会招致朝野责备。高祖不答应。刘敬轩到江州后，督促征集军粮，搜罗召集船只车辆，军中重要物资经常有储备，所以各路征讨军队虽然失利退守，常能借此立即恢复。同年，桓玄哥哥的儿子桓亮自称江州刺史，进犯豫章，桓亮又派符洪进犯庐陵，刘敬轩都讨伐击破他们。当初刘毅年轻的时候是刘敬轩的宁朔参军，当时有人赞许他是英雄豪杰，刘敬轩说，非凡的人才应当另有气度，怎么能说此人是人杰呢？他性格外表宽厚，内心忌刻，喜欢自夸且凌驾他人，一旦得势也会因冒犯上司而招祸。刘毅听说后深以为恨，等刘毅在江陵时得知刘敬轩回来，就派人向高祖说，刘敬轩父子对国家的忠义已经不明确，现在又不参与起义之初，猛将功臣正需按功续报，像刘敬轩这样的人应该放在后面，如果使君不忘旧情想提拔他，按资历论事只能做个员外常侍罢了。听说已经授给他郡守，实在过于优待，不久又知道做了江州刺史，尤其令人惊骇惋惜。刘敬轩更加不安，安帝反正后，他上表请求解职，于是解除职务，赐给宅地，每月给钱30万。高祖多次邀他一起游玩宴饮，恩情款待十分周到，所赐钱帛车马以及器服完好，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不久任命为冠军将军、宣城内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郡中原来设屯田以供府郡费用，前任官员大多征调工匠制作器物。刘敬轩到郡后，全部停罢私屯，只砍伐竹木，修建官舍而已。逃亡叛逆的人很多自首，于是得到3000多户。高祖正要大家宠信重用，想先让他立功。义熙三年，上表派刘敬轩率军5000伐蜀。国子博士周之写信劝谏高祖说，自从义旗建立以来，征讨没有不取胜的，这可以说是天与人共同相助，是幸顺的征兆。如今大难已经平定，君臣都安泰，近来五谷丰收，百姓没有饥苦，盗贼之患也已平息，这确实是逐渐太平无事，应该大力治理根本。蜀地贼寇应该平定，天下应该统一，不是说不该这样做。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今去伐蜀10000多里，逆流而上天险，动辄经历岁月，如果这支军队直指成都，直接擒获乔纵，那只是将帅奋威，一时痛快之举，但益州土地荒废残破，田野无青草，成都之内几乎没有什么遗留，算算得到那里的利益与如今行军的花费不足以相补，而如今前往险阻之地，雨雪正降，驱使3州3吴的人投到3巴3蜀之地，其中疾病死亡怎能数得清？这是第一个疑问。贼兵一定不会死守穷城，将会决一死战，如今我军前往劳顿， 他们来攻却很安逸。如果一旦军队行军不利，人心惊骇，大事受挫，这是第二个疑问。况且千里运粮，士兵有饥色，更何况逆险万里，沿途没有储备。如果战争旷日持久，粮运接济不上，即使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又怎能成功？这是第三个疑问。如今说可以征伐的人都说他们众叛亲离，我认为不然。他凭借一介匹夫而能造成今天这种局面，如果众人离散，又怎能到此地步？朝廷派遣的军队都是乌合之众招募而来，也一定没有千人一心有进无退的意志。治理国家的人本来应该先安定内部，再治理外部，先安抚近处，再怀柔远方。近来狂悖叛乱不止，诛杀相继，不能说是人和。天险如此，不能说是地利。毛修之家仇未报，不应该以死于复仇为恨。刘敬轩蒙受生存之恩，也应当以性命报答。如今将军想驱使两个甘愿赴死的人，却忘了国家的大计，我私下感到不安。宫门之外的事不是我应该参与的，但如果我有心，不觉把话都说尽了。高祖不听从，授予刘敬轩符节，监督征蜀诸军事，郡守职务不变。进入三峡后，分派镇武将军、巴东太守温作率2000人扬言要从外水进军，自己率领益州刺史鲍漏、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石延祖由垫江前进。刘敬轩身先士卒，转战前进，到达遂宁郡的黄虎，离成都还有500里。为辅国将军乔道甫等人率全部兵力据守险要，相持60多天，大小10余战，贼兵固守不敢出战。刘敬轩无法前进，粮食吃尽，军中多极易死亡超过一半，只得率军退回。乔纵把毛渠一家的灵柩、其妻女、文处茂的母亲何氏以及各世人的丧柩放在河中漂流，刘敬轩都打捞接回，被有关部门弹劾，免去官职，削去封邑的1/3。5年，高祖讨伐鲜卑，任命刘敬轩为中军资义参军，加冠军将军。跟随大军到临渠，慕容超出兵迎战，刘敬轩与兖州刺史刘藩等人奋力攻击，大败敌军。龙骧将军孟龙福战死，刘敬轩兼领他的部众包围广固，多次进献计策。卢循逼近京师，刘敬轩分领鲜卑虎班突骑，布阵非常整齐，卢循等人望见而畏惧。升任史持节、都码头淮西诸军郡事、镇蛮护军、淮南安丰二郡太守、梁国内史，将军职务不变。卢循败走后，又跟随高祖南讨，转任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刘敬轩宽厚善待世人，多才多艺，弓马音律，没有不擅长的。当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学门第，很少与人交往，与刘敬轩相遇后便敬礼表示友好。有人问谢混，您从不轻易与人结交，为什么与刘万寿、刘敬轩字万寿一见如故呢？谢混说，人与人相知怎能局限于一种途径。孔文举、孔融、李煜太史子义、太史慈，难道有人非议吗？当初刘敬轩从蜀地撤军时，刘毅想用重法惩处他，高祖既然信任优待他，何无忌又明确对刘毅说，不应该因私怨伤害公义，如果一定要罗织罪名处死，自己将入朝以廷议决断。刘毅虽然作罢，还对高祖说，生平故旧，岂能盲目信任。光武帝在庞蒙身上后悔，曹操在张邈身上失误，您应该深思。刘毅初经任荆州刺史，对刘敬轩说，我愧任西边职务，想委屈您担任长史、南蛮校尉，您有辅助我的意思吗？刘敬轩怕祸及自身，告诉了高祖。高祖笑着说，只要老兄平安，一定不会有过分忧虑。刘敬轩初经任史持节、都北青州军郡事、征虏将军、北青州刺史，领清河太守，不久又领冀州刺史。当时高祖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兼太尉军事，写信给刘敬轩说，盘龙、刘毅凶狠专横，自取灭亡，异端将尽，世路正平，富贵的事情我们一起共享。刘敬轩回信说，下官自从义熙以来，前后10年舔居3州7郡，如今持节常怕福过祸生，实在想避开盈满，居于损减，富贵的意志不敢承当，并派使者呈上诸葛长明的书信。高祖对王旦说，阿寿、 刘敬轩小字果然不辜负我。11年正月，晋号右将军。司马道赐是晋朝宗室中地位低贱的族人，他担任刘敬轩的参军。到高祖刘裕西征司马修之时，司马道赐暗中勾结同一官署的毕驴道秀以及身边的小将王蒙子等人谋反。司马道赐自称齐王，任命毕驴道秀为青州刺史，计划占据广固，起兵响应司马修之。刘敬轩召见毕驴道秀商议事情，趁机平退旁人，左右随从都走出屋门。王蒙子迟疑地走在最后，拔出刘敬轩备用的刀，杀死了刘敬轩。当时刘敬轩45岁。文武僚属立即讨伐司马道赐、王蒙子等人，将他们全部斩首。在此之前，刘敬轩还没死时，曾在夜里与僚属宴饮聚会，空中有一只草鞋掉落在坐席中，坜落在刘敬轩的石盘上，长3尺5寸，已经被人穿过，耳鼻之间都快要损坏了。不久之后，刘敬轩就败亡了。灵柩运到，高祖前往哭吊，非常悲痛。儿子刘祖继承爵位。宋朝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销。谭芝，字公叔，是高平金乡人，左将军谭兴的二弟。年轻时担任孙吴中的辅国参军，跟随孙吴中东征孙恩，屡立战功。又担任王旦的龙骧参军，跟随高祖攻克京城，参与建武军事。到罗洛时，谭平之战死后，便以谭平之统领的军队交给谭芝。京城平定后，参与镇军事，加授镇武将军，隶属镇武大将军刘道归追击讨伐桓玄，每次作战都取得胜利。江陵平定后，刘道归派谭芝征讨允，免一代的亡命之徒桓道、张晋、福嗣等人全部平定，授任龙骧将军、秦郡太守、北辰留内史，又任宁朔将军、晋陵太守，没有就任。在长沙击败桓亮，在湘东击败符洪。武陵内史宇越生病，刘道归让谭芝替代宇越，加授宁朔将军，封为西昌县侯，食邑1000户。义熙5年，入朝任中书侍郎。卢循逼近京城，加授谭芝为辅国将军，领兵驻守西明门外。卢循退走后，谭芝率领所部从陆路救援江陵，尚未出发，因患病停下。义熙8年，升任右卫将军，外任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以本号都江北、淮南军郡事、青州刺史、广陵相，晋号征虏将军，加授符节。义熙10年，亡命之徒司马国凡兄弟从北徐州边界聚集数百人，暗中渡过淮河，趁着夜色阴暗，率领100多人沿着广陵城潜入，叫喊着直接冲上厅堂。谭芝惊慌起身出门准备处理，贼人射箭射伤他的大腿，于是退回。谭芝对左右说，贼人趁着黑暗得以潜入，想要趁我们没有防备袭击，只要敲五更鼓，他们害怕天亮，必定逃走。贼人听到鼓声，以为天亮了，于是奔逃散开。谭芝追击讨伐，杀死100多人。谭芝降号为建武将军。义熙11年，晋号右将军。义熙12年，高祖北伐，而亡命之徒司马维在途中屠获作厨作乱，秦郡太守刘基求救，谭芝分兵突袭讨伐，随即击破并斩杀了他。义熙14年，宋国刚刚建立，天子下诏说，宋国刚建立，朝廷内外草创，禁军重任，总管需要才能。右将军谭芝可任宋领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谭芝性格傲慢豪放，喜欢在外放纵自在，不愿升迁到朝廷内任职，非常不得志。发病后不自行治疗，当年在广陵去世，时年51岁。追赠散骑常侍、辅军将军，谥号为威侯。儿子谭宪继承爵位，元熙年间去世，没有儿子，由谭芝次子谭朗继承封爵。谭朗去世，儿子谭宣明继承。谭宣明去世，儿子谭毅继承。齐朝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销。使臣说，刘敬轩与高祖在龙潜之时就有交情，道义上早已契合，虽然在复兴大业之初事情有所隔阂，未能迎奉，但身后的期望和长久的约定从未有过差错。显赫的职务仅仅限于他生前，死后追赠的礼仪身后却未有所闻。恩遇礼遇有厚有薄，大概是有原因的吧。